It feels so wrong to see you go. They say that good things never last. Let's play the odds. Give us a shot.
好，欢迎收听《没理想编辑部》，我是云兰，
我是嘉瑞，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今天我们已经算是正式步入了十一月份了，然后我们在十一月份呢，会有一个传统异能，就是来聊聊消费相关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其实也是趁着那个双十一，然后聊了一期这样子，就算是重启一下我们的韭菜系列。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消费降级，跟我们之前聊的比如说抠门啊或者省钱啊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消费降级是一个被迫的然后比较整体性的一种现象吧。那么不如我们先从近期的一个消费观察来分享起吧。
给我最直观的一个观察是，我有一个在餐饮行业工作的朋友，然后他工作那个餐厅其实是一个还有点高端的西餐厅。我之前以为就本来对于我们来说会感觉现在的情况至少会比疫情的时候好。
No,
对
no,
但是对于那种餐厅他们现在生存就非常艰难，说现在的那个营业额比疫情的时候还要再砍掉一半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摇摇欲坠，他已经开始找下家了。他那个西餐厅怎么说，其实在北京也有一点点名气、然后说啊这都干不下去了，就是问题他那也不是那种黑珍珠，也没有到贵到那种程度，然后这已经干不下去了。他说现在其实人均200多的那种餐厅都过得不是特别好、然后只有人均100左右的还可以。
安妮
太好笑。然后呢我就又思考了一下，会发现就是我平时去吃的一些餐厅，就是曾经他们很高贵，但是呢现在都会设置那种你去大众点评打卡他就会送你什么东西，就这些东西在去年至少都是没有的。然后他们现在不止在就是也会出一些套餐，然后还会在抖音出一些券儿。
你为此还下载了抖音？
对，我为此下载了抖音。我只会为了省钱而下载抖音。
我看到消费降级四个字就已经叹了一口气，感觉这四个字头顶上就有一片乌云。我现在去一些线下的店、有很多可能是也不算是多高端，就是也是很平价的店，但是他都会主动说只要你在大众点评上写15字的评价，然后你就可以拿到一个送的不管是甜品啊还是小食啊什么什么的，他都会主动这样跟你说。导致有一会儿我跟朋友出去，我朋友就主动问是不是我们写大众点评就可以送一样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对方就说可以。就这已经我觉得算是所有的商家自救行为中比较明显的一种了吧。而且我现在翻自己大众点评的收藏夹，因为有的时候跟朋友出去吃饭喜欢去一些自己收藏过的地方，然后翻就会发现灰了1/3，感觉非常的可惜。可是一想我自己确实，我现在其实有在转变我一个想法，因为我原来是一个比较喜欢点外卖的人，主要是因为懒得自己做饭，然后点外卖的话就可以吃得更加的丰富一点。那现在我想法就有点改变，因为觉得如果每天晚上如果回家都点外卖的话就是一笔巨额消费，但如果我自己做一些的话那可能就会更简单方便。而且我那天看到一个评论，我感觉人家说的非常有道理，他说其实你自己做饭也就半小时，你等外卖也是要半小时，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时间就拿来自己直接做呢？可能也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就消费者变了，而商家也变了，大家都在没钱这样子的状态下艰难存活。
嘉瑞呢，有没有什么消费观察？最近
我真的不太买衣服了，当然但我仔细回想一下还是在
买。你好像以前也不咋买。
但是我最近是把那个买衣服的预算挪到了就是运动装备，也不是户外装备上。就我可能比如说一件上衣如果它超过300我可能都会犹豫一下，但是一件美丽奴羊毛保暖吸汗排湿巴拉巴拉的内搭，
好多功能、
我就立刻买了。更在意它的功能性吧。我妈不是前两天来了吗，她就带我去逛街，她就是那种觉得女孩子 需要用一些衣物来提升什么什么，他甚至他的那个思维链路就是，你今天穿了这个裙子出去玩，拍了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你就可以找到男朋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思路，就是
终点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他对我的投资就是，那个我领你去剪头发好不好？我去给你染头发好不好？我们去烫个头发好不好？我们去买双鞋好不好？他永远来了就是用这一套轰炸我。然后呢，我就说服了他，我说咱们再去理发店弄一次头发都要花800-1000，我们买个染发膏在家里染好不好？你还能给我染。然后我把他说动了，他就精心的去那个超市，他还不想让我在网上买染发膏，他精心去超市挑选了一个颜色，然后回来花了，我们俩可能花了有一个多小时给我染了头发，然后他获得了成就感，然后我也获得了在家休息半天不用陪他去溜达的那个什么，就是我发现我在尝试把我的生活转变成更需要我付出一些东西才能得到一些东西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要说消费降级嘛，那跟大家都一样，就是不打车啊，很谨慎的买新衣服，但是还是愿意花一点点钱去体验上，就比如说去徒步，但是我报的徒步团也是很便宜的，就是徒步团也是有等级的，最多的可能去一个地方要200块钱，但我那个只要68、88。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以前买菜浪费的情况比较多，就是我一般是早市买一些，盒马买一些，然后有的时候一周可能到后两天就懒得做啊或者什么，就会扔掉巨多菜。然后我现在的计划就是每一天做什么我都想好，然后呢到周五的时候发现哎冰箱空了，哇，然后我就特别开心，我就是在、
哦、
在用这种方法，你懂吗？
我能体会，因为开始自己做饭了之后、因为我自己吃的话买太多菜真的会容易坏掉，就吃不完，那等冰箱真的空那刻我会超开心，
超
非常
开
心，
按照我的计划行事，又省了钱我又健康了，
挺好。感觉这个消费降级很适合嘉瑞生存。
是的，
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是，我最近在逛淘宝的时候，我发现感觉没有很便宜。比如说最近秋冬了嘛，然后大家就会买什么毛衣啊、大衣什么的，我发现那些店都很贵，就是动不动都是300-400一件毛衣，然后200的已经很少了。不是说好的消费降级吗？我不是年初的时候买了勃肯鞋嘛，这个双十一我再去看的时候，同一个款它已经涨了200块钱，
通货膨胀。
对对对，看它的样子也没有要打折的意思。
我现在会逛淘宝和小红书，因为有的店它不仅在淘宝有店，它在小红书也有店，而小红书又有一些直播什么的、所以它会更便宜。就包括双十一的力度也是小红书的力度比淘宝要更大的、我可能就是不太会算啊，所以在我的观感是这样的，它就是直接非常直给的，一件衣服减多少多少钱，可能一件衣服它就便宜好几十块钱，或者便宜100多、200多这样子。但是淘宝的话就是满减，这种东西你就会觉得很虚无，也就你又算不清楚，但是小红书它就是很直接，就这件衣服它直接就是降这么多钱。我现在还有个发现，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毛衣越来越爱做羊毛的，羊毛本身就贵，对，它本身就贵，那你就没有办法对这个价格说它不合理。
对，我就是完全不想买羊毛的，因为对我来说
又得干洗是吧。
小红书这个也是，其实感觉应该是小红书现在还处在一个 maybe
拉客户的，
对对对，做大做强那个状态，所以感觉他们那边的优惠折扣好像是大一点。但是而且我有一个消费行为上面的转变，就是因为小红书现在很多直播什么的吧，然后他们其实很多的那些折扣都是在直播间里面有的，所以导致以前我只是逛商店选了衣服选了物品，有打折就打折然后我就买，但是现在我必须要点进那个直播间里面，再从他们的那个商品栏里面选到那个商品，然后再下单才会获得一个折扣。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它莫名其妙的变得越来越长，一定要再弄一个直播间，然后我们进了直播间看了大家很努力的人在很努力的推销他们的产品之后再打折呢，就是我感觉多了一环在这个中间。其实我并没有很想看直播，
是，而且就是以前会觉得那种更理智的购物其实是我今天想买，让我至少放一晚上明天再买，对吧、然后他现在是就是强迫你，你就赶紧下决定，马上决定就买、今天就付钱，明天就给你发货了，然后就是反而会让你就是犹豫买不买的时候，哎，有可能就莫名其妙的就买了，但这件衣服你收到了其实也就那样，然后又懒得退了，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把它留下
了。哦，那我一定会退的。
对，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份行动力嘛，对吧、然后再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含羊毛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你含了羊毛就贵，它羊毛也分品类，然后以及它羊绒也分品类、 又导致哎两三百的一件衣服竟然要每次都要干洗，然后又导致不是很软的羊毛又要在里面再穿衣服，然后还导致就比如那种羊毛或者羊绒制品，你用那种正常的衣架晾它挂它，它就会
变形了，
对，它就会变形，然后你还要买那种圆形的衣架来挂它，这又是一笔投入
崩溃。
对，然后如果你有这份就是你有这份动手能力，你可以在家洗羊毛，不愿意出去洗的话，你还要买那个羊毛清洗机，然后还要买它那个平晾那个晾网，那又是一笔投入。为什么不能给我一点化纤毛衣呢？就是在尤其是在北方这种冬天暖气很暖的地方，我们不需要那么厚的毛衣。
这个听起来就是这一系列感觉像是一个会不会是某个羊毛的厂家，
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想挣钱吧，就是因为钱太不容易挣了，每一个环节都想挣钱，那就要尽量多的让更多的环节参与进来，才能在每一个环节都有钱可以赚。虽然最后好像消费者他是便宜了一点点。还有另外一个趋势，我发现我之前关注的一些我很喜欢的时尚博主，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可能会开始直播带货，而且就有一种自己前几年学到那些东西要给他一定回馈，就是支持一下他的那个直播事业，所以有时候就会从他的那个直播间里买一些东西，这样子。我还会从张静初的直播间里买东西呢，
还挺有良心的，
还挺有良心的，
没错。
希望我们的直播间也多一些这样的用户。
哎呀，良心用户。
反正我觉得现在的购物的那个链路越来越奇怪了，可能确实真的是因为想要每个环节都能尽量挣到钱，所以就导致这个链条越来越长，然后消费者在这个链条上要走的路就越来越长。
前一段时间也是看理想一个主讲人叫李子，就是李子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来讲述预制菜和其他的一些打车软件之类的运行逻辑的文章。我当时看了之后就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他说像就拿打车软件来举例吧，当时其实也不只是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某一个 app，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厂家全部都投入到这股大潮里面，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做大做强，大家前期就是跑马圈地，还是这种互联网的逻辑，就往里面大量的投钱，大量的烧钱，然后烧钱之后引来投资，这个钱你好像就当时赚到了，你就能够就是收割到一部分钱，但至于它后面跑成什么样是没有人会在意的，因为你只要投资进来的话，你还可以把这个品牌卖掉，或者是你就倒闭了。它只是一种通过极大的扩大和风险性的让大家把钱都投进来的这样一种冒进性的措施来敛钱，但至于后面发展成什么样没有人知道。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就是所有人都没钱了，所有人都急迫的想要去赚这个钱，那你如果不直播的话，他一定你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但你直播了可能会有一定的改变，因为没人能说清楚你直播前后的那个差异到底在哪里，就你不做白不做，现在类似于有一种没有什么可损失和可失去的了，
是这样的，
除了人的精力以外。
对，
就是有时候想这个事情会觉得有点伤心的部分是在于比如说像我们不得不开始做直播的这个事情，是因为直播是相对来说你额外要投入的金钱成本较低的一个东西，对吧？反正是咱们
性价比相对较高，
对对对，咱们现在还能承担得起的一个。但是其实这里面最大的投入的成本是人，其实就是每个直播人都很累，但是这些是
没有被计算的，
没有被计算进去，
也没有被奖励的，
对，也没有被奖励进去，所以就是人很苦。
哎，我听说行业秘辛，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讲人跟我讲了，他们本来有一个主播在他们那儿，就是好像之前是被某国际化妆品牌裁了，还是他们那太累，他们就出来了，就是觉得播那个快消品实在是太累了，所以他们出来，然后在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偏教育行业的地方做了一些直播，然后后来呢，他们又被另外一个国际头部化妆品挖过去了。但是没两天又回来，因为那个要求的主播每天要播6个小时，只能穿纸尿裤的那种，就是你都不能离开那个直播间，你也不能吃东西，你也不能上厕所，你就坐在那儿，好
恐怖，
人的尊
严，太卷了，然后就回来了。
这都不是卷了，这是
非人
非人化，真的非人化，我也觉得太恐怖了，这个实在是。 就是牛马都没有到这种程度。
对，牛马就是爱吃吃，
爱
拉拉
喝喝。今年的因为双十一其实它现在拉得越来越长嘛，以前就是双十一本双十一，然后现在就拉到好像连十月都开始是双十一的一部分。
Yes, 我已经买了一波了。
你已经买了一波了。对，我本来想问一下你们今年的这个双十一有给你们什么开心快乐狂欢的感觉吗？
狂欢倒没有，但羊毛薅到了一些。
你薅到了什么羊毛？
比如说就我刚刚说那个小红书，其实今年双十一的力度还蛮大的，就一件毛衣可能会便宜100块这样子的、然后就买了两件毛衣。
哎，我去年双十一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他都会比如什么前四小时下单怎么样，就是那种擦脸的那个棉柔巾还是怎么，就是那个
擦
脸
巾洁面巾。
对，然后发现他做越来越薄，就是我明明前一年我前一年摸的那个是不是这样，然后去年买了那个就前四小时下单的那个看起来最划算的，发现啊已经薄到这种程度了吗？就是薄如蝉翼。
所以其实相当于没有便宜。
就想说也不至于这样嘛，就是也不差你这10块钱，但是你总不能你给我的那个预期，对，你给我的那个结果太差了，然后我就以后不想买他们家。
我是因为我每年双十一都会买一些固定产品，比如我的洗脸巾啊，比如我的咖啡胶囊啊，然后洗衣液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所以就是我能算出每年的单价和环比去年单价的涨幅。因为我每年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今年的确不便宜，
真的吗？
就是光我的咖啡胶囊，就是我买一样的胶囊，然后就比去年少了一盒，并且还贵了几十块。但是我已经把它放到我的购物车里面观察了一段时间了，它的确还是相对便宜的，所以我还是买了。通货膨胀就是很厉害了，一切东西都在涨价，你一年之后是不可能买到一年前的历史低价的。其实前两年也会有那种比较那种大额的满减，就是它除了那个30减50以外，还会有一个比如你凑够2000然后可以再减几百块的那个消费券。我在就是大概几年以前有的时候是会把就是比如我今年一定要买的一些日化用品可能都双十一的时候买掉，那样其实也能凑个1-2千块钱来消耗掉它。今年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了，就是我看到那个券它是满2000减200，我说这东西跟我有啥关系？然后呢我就无视掉它，就是付款了。后来我上小红书发现，就是你知道人民的智慧，然后就是有人发现你只要买一件很贵的东西，然后呢搭上你本来想买的东西，用掉那个券，你再把那个很贵东西退了就得了。大家今年选中了拉夫劳伦，
而且人家应该是急速退款。
Oh my god！
就是那个东西，大家就说为什么它很好呢？因为它不参与30减50，就是它不影响你凑其他满减，同时它还能用消费券。其次，然后重点它还特别贵。最后就导致拉夫劳伦好像双十一的就是大家集中下单的几个小时把所有商品全下架了，
成被迫成为 play 的一环。
所以是平台在因此挣钱吗？因为我感觉消费者也没有很愉快或者怎么样，
不知道谁在愉快。
慢慢以前我们习惯那种朴素简单直接的那些消费关系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然后觉得很烦。而且现在我觉得有一些平台他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设置，有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也没有很想要，因为有一次我买东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自动给我选了先用后付，然后我想说我也没有想要这种，我不知道对于商家是不是一种负担，我也无从得知。现在有那种只退款不
退，
对，仅退款应该对商家来说也是
很难
很难。那你们消费降级之后有做哪些调整吗？我现在会比以前更多的用二手平台，就比如说我会去多抓鱼上面刷那些二手的衣服。因为我之前有一天我在散步的时候，我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就是你在平台上买的一手的新的衣服，其实你没有办法保证
它是不是别人退掉的。
对对对对对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你不如去二手的平台搜一搜，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它其实就是全新没有吊牌，就是一些别人买了之后然后他也不想穿，然后他就直接用一个很低的价卖掉了。我觉得这两者不就是差不多吗？那我不如去比如说像多抓鱼这种平台看一看。
重点是那个商家自己的退换货他很大概率是不洗的，但是二手平台它还是会洗一下。
对对对对对，二手平台还是会消毒嘛。回到我最开始讲的那个观察，因为我发现今年很多的那些它不是那种什么品牌，就是它是那种个人的 淘宝服装店，他们的那些衣服都特别特别贵，所以我想说，那我不如去二手平台看那些真的是品牌的那些衣服，它还能解决一个代购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不是经常代购，是因为我感觉我不太想花很多时间成本去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但是我确实也觉得比如说什么有一些韩国的款式还蛮好看的，但是有一些品牌它在多抓鱼上就有他们还是经过比较谨慎的真假品的那个检验的，所以就有想说好像也挺不错的。所以我现在是有一些这样的调整。
但是其实我今年买代购的东西比去年是要少了的，我可能更明确自己的欲望了，就是消费降级包括一些经济下行，它会让你被迫的去看自己哪些东西是真的需要的，而哪些东西是没有那么需要的，然后哪些东西你是更想要决定去买的，哪些东西是你可能他买来只是能让你短暂开心一下的，就是会去仔细分辨自己这方面的一些欲望。但我最大最大的改变可能还是打车少了，我是一个有点懒惰的人，就有的时候会不太想要走很多路去坐地铁或者是坐公交，然后我今年也搬家了嘛，离公司没有那么的近了，可是我打车的次数真的屈指可数哦，我就会觉得公交和打车走都是三环，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打车？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哇，我有这么多的选项，我可以去坐公交或者是坐地铁，那我根本就不需要去打车，就开始不打车，并且自己做饭。自己做饭能感受到一种乐趣，就是有点像玩一种游戏，你把它排列组合就能做出来非常营养的东西，而那种东西是
他一直在强调营养，哎，我对自身比较怀疑。
咱今年就是一整个消费降级巨大的表现，可能背后是我的欲望降级了，我的欲望降级了，我更了解自己的身体需求和心理需求之后，那花的钱也就会少了。
而且我不得不说，外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碳水含量太高了。你自己做饭的话，你可以很容易的控制碳水含量，但是你外食的话就不，
我并不行。
对，我也不太行，我就是根据自己肠胃的需求来。
我果腹就行。关于不打车这事情，我有一个狠招，只要你住得足够远，你绝对不会打车。
这也太狠了。
像他就打的很少，我打的也很少。
我打车有一个字节地狱笑话，就是我平时不打，但是我一般在很晚回家，可能还有末班但也有可能没有的时候我会打车，然后我打一个拼车，很大概率是比如我打个10公里前9公里都是我一个人坐，然后我家离字节总部还挺近的，路过字节总部突然拼上来两个人，然后变成了一个3个人的拼车，然后我回家了。这件事地狱的原因在于，就是我已经觉得太晚了需要打车的时候，是字节人陆陆续续开始下班的时候。
我感觉消费降级之后，就是每个人都会去盘算生活中各个方面，你到底是要付出时间成本，还是说我买它，就包括买东西什么的，还是就你越想买的便宜的东西的话，你一般来说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就越大，因为你可能要研究这个东西怎么弄它才能我可以获得最多的优惠，然后比如说像打车或者吃外卖这种事儿，就是也是一个时间成本上的问题，就是我省了通勤时间，省了煮饭时间的话，那我就是多付点钱嘛，那大家可能就是一个重新的去规划一下在哪些方面我可以多付出一些我的劳动力以及我的那个时间。
但是当你发现等待也是时间的时候，那就自己撸着袖子开始干吧。
是是是，所以像我跟嘉瑞确实打车偏少一点点，反正我家的话去哪儿起步都我感觉都是40-50块起，所以我真的不舍得打那个车，已经习惯了北京的那种一个小时的通勤，而且一个小时对于可能很多在北京工作的社畜来说其实也还行，我有时候就想说哇天哪，我在北京一个坐一趟地铁一个小时从我家去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在我老家已经可以从佛山直接坐到广州的，
自己调理好了之后甚至会觉得这段时间那我可以固定的听个播客看个书什么的也不是不行，就是它限制住了我这段时间我只能用来干这些。
对
对，那我把这个段时间省了，我也不会干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对，
并且我之前学到一个，就是也是在经济下行然后消费降级之后学到一个很有用的观点，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时薪算出来。你把自己时薪算出来之后呢，你就有了一个很小的计量单位来测试这个东西它到底值不值。
嗯，
哦，
就是月薪这个东西太庞大了，你会觉得自己很有钱，这不可以。算出自己时薪就是你的税后月薪先除个20%， 再除个八，对吧？
好痛啊，
很好很好算。你拿到这个之后就会很明确的来衡量，就比如这段就这个东西它值不值我吭吭哧哧干个八小时，
嗯，
然后呢我想吃这顿饭，它就是首先它是需要我吭吭哧哧干个几小时，然后其次就比如如果它是一些很油的东西，那我多出来的卡我去消耗掉它，我参加的团课需要多少钱，就是这个你要算一算。然后
好强的。
然后还有打车省下的这个时间，它是多少钱，它值不值得我把它给省出来。
天哪，
这个你会很明确的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这样其实你也让你不会后悔，你这个时候觉得值那你就干。
但是这样会不会累啊？
这我觉得这种方法就是献给可以这么做的
人。啊，对对对，我也觉得。
我自己的感受是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今年就是没什么活，他就去一个自行车店打工修车，然后他告诉了我他的时薪之后，我真的我连点一杯咖啡我都会觉得很罪恶。
是瑞幸还是 Manner 咖啡？
啊，Manner 吧，瑞幸毕竟还可以用9.9块，真的点 Manner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周末在啊，其实已经喝了很多杯免费了，但是就是想说，哎，我还是给他们贡献一些营业额吧。但是真的付了那个钱之后，
你还挺有良心的，
不要自我感动。因为那天已经喝了3杯了，我想说，然后我是跟一个另外一个人过去谈事儿，然后我们俩本来在喝水，我想说，哎呀，不太好坐在这儿喝水，然后我就点了一杯，我就后悔了，
很后悔。
你想想，郭老师有一个小时白干了。
对，他不是他一个，他都好几个小时，他一个小时才多少钱？他一个小时25，
对，俩小时白干
啊。我就是每次想到他的时薪，想到他在那吭哧吭哧修车，然后我就觉得。太罪恶了，
很多时候你就要需要衡量现在购物的这种冲动和打白工的痛苦，如果打白工的痛苦更痛苦的话你就走，就不要买它。
你说起这个就是关于吃饭或者是你喝咖啡你觉得越来越下不去手的这个事儿，我说一个我之前可能跟你们讲过的，就是我不是去那个陶陶居吃饭嘛，然后我看到隔壁有两桌单人的，吃完饭之后就一个桌有一位男性，他可能点了一些东西，然后最后他吃剩了一个包，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后来我看见坐在他后面的那个大叔，他也是一个人吃饭，他也吃完，他走的时候就是经过那个男生的桌，一手拿起那个包然后塞到自己嘴里，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因为我是余光看到这一幕，然后我一看过去，我说那个动作之
流畅
和
不假思索，
对对对，让我就是大吃一惊，我说哦还能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本来那个东西就要扔掉的嘛。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大叔的这种不浪费和坦，
他好像在行侠仗义，你是
对的，我甚至觉得他在行侠仗义。我当时觉得哇这个真的很有风范，这一瞬间刚好又是剩下的一笼包嘛，所以就是也不存在什么就是
卫生问题
、就是你拿起就走
不浪费。
我们就是前两天不是在北京开年会嘛，然后小郑还是照例去点菜干嘛干嘛，然后今年真的就有点点不下手，就是
但这不是你的钱吗？
当然不是我的钱，但是这个公司就是
你人好好，你
大局观
没有，就是你会有人压力，然后呢我就成功的在一个非常好的餐厅，大众点评标价人均288的餐厅点出了个人均200，然后大家又吃很开心，然后宾主尽欢把人送走，就是因为我们在包间里嘛，就是那个环境蛮好，他们还有包间费算上来还人均200，我觉得我太厉害了，我就是绞尽了脑汁，我为了选那个餐厅我就骑个小黄车，就是骑了一上午，找了4个地方才找到那个地方，然后呢把人带过去之后我还有一点忐忑，因为离会场稍微有一点距离，就是坐车也要绕一下的那种，但是结账的时候我就开心了。
生活的智慧。
在你那天吃了人均就是成功点到人均200的时候，那一瞬间应该是你过去付出的所有时间成本都兑现，加上你的个人智慧
功力尽显，
所以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开心的瞬间。
我要炫耀一会儿。
真的这个是真的挺佩服的，
太值得了。
而且现在也的确就是哪怕你去吃这种很贵的餐厅，在结账的时候就直接问在哪能打折，然后我现在真的哪怕你吃个几百，就是你 打的折打5块，我要去买那个券。
那必须的，
是啊，
9.5折，那必须要买的。
对对，
我们上次甚至为了吃火锅，然后就是拉上了一个实习生。
对，然后就是为了那个拿学生证打折，这是很好的事情啊。
但是你们很正当的使用了这一权利。
正当啊。然后有的时候会有那种砍一刀活动吗？
嗯，
分享好友券，其实也便宜不了多少，便宜个10块钱，但我就会分享，然后大家都来砍一刀。
我突然想起你说你对吧，你成功点了人均200很厉害，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愧疚，因为之前吃了一顿朋友请吃的饭，然后我还说甜品来2个。我说我们几个人一个甜品不够吃，来俩，然后在那儿狂吃，吃了一顿猛的，然后觉得回家之后稍微心里面有点觉得
一个甜品
不太好，
几个人吃两个也还合理，
就是，
对对，因为我后来还追加再多点了一个菜了，就是感觉自己
没有，你已经属于那种点菜比较省的人。
对，就是 你
不需要因为这种事情内疚。我觉得就是吃的开心，然后好吃就挺好的。像我有的时候就我最不能接受的情况是，我觉得它也没有那么好吃，然后它又油又糖，然后还打乱了我的声统节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是最生气的。
对，就是现在会衡量，就是那种就是我想吃这顿饭的人是不是我想跟他们吃饭的人，然后呢，这顿饭是不是我想吃的饭。如果前面两个都 OK 的话呢，其实就是它价格稍微贵一点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它又不好吃，然后这顿饭我
本来
吃饭的我
吃
的也很痛苦，我也不是很想吃它，然后我还花费时间成本就是来回的通勤
暴怒，
然后它还很贵，那就不可以，
会无能狂怒一个月，
那真的不行，那真的不行。
那确实现在就确实会很讲，就是我花出去的每一笔钱我都就是我怎么着得捞回一样，就是要么我会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心情，要么我就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或者怎么着，如果就是两样都非常差的话就会无能狂怒非常久。哎，那你们有没有那种别的地方的就是另外的一种消费的调整？因为我发现我今年好像很少去电影院。
哦，我本来也不怎么去，
我会从淘宝买电影院电影票，
人家很有可能是就比如
员工折扣，
员工折扣或者什么，
他用不完
联名卡，然后那个消费券类似于这种再折回去，所以它会便宜
蛮多的。
我们只是到处抠抠。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感觉现在好像今年也确实没有太多很值得你去电影院那个享受的那种电影，
这也是我今年一个消费降级的观察之一。就是我觉得好像全球内它其实文化类的产品都是在进行复古，但是这种复古跟我们前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进行的那种复古回看是不一样的。前两年进行的复古回看是怀旧，它是怀念过去的荣光，怀念过去那种一切欣欣向荣的感觉，但今年的复古就纯粹是因为当下没有更多的文娱产品，没有更多的东西，所以电影院都是在重映哈利波特，好像过一阵又要重映指环王。
我看到重映哈利波特我就是
就是又全都是在重映过去十几年的那种经典。可是现在当下真的创造出来什么吗？也没有。你看其实包括美国那些 IP， 不管是毒液还是小丑，它全都是过去的 IP 的第二部啊，或者第三部这样子的。包括大家讨论的东西，那些文娱的八卦和现象也都是全都是之前综艺里面你挖出来一个片段，然后发现这个人怎么这样，大家都会回去扒那种连八卦都是过去的好看，过去的有意思，那现在的就没有东西，就全球范围内的一些精神类的产品或者是影视类的消费都是在降级，没有新东西。
哈利波特至少它是前几部的吧，它那个版权分账应该是国内完全买断的，所以他现在在重映是不用给美国那边再
能捞多少捞多少是吧？
对，就完全是救市行为，因为没有东西可放了。
连哈利波特本身也在拍电视剧版啊。
对，刚才真儿提到那个，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以前像疫情期间那种怀旧，是真的是因为现在过得很痛苦，然后我们真的是很怀念过去，很希望就是从过去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力量感的这种。
安心的体验，
对，是这样的怀旧。但是现在的这种其实它不是怀旧，它是一种市场的保守。我猜啊，可能就是大家都没钱去投一些冒险性的东西，就是冒险性的东西肯定就是创新或者一些新的玩意儿嘛，但是在普遍都没啥钱的情况下，那大家可能只好就去做那些已经有 IP 然后有粉丝基础的东西，然后以至于 全都是一些旧的东西，然后翻来覆去炒饭，就是炒来炒去都是那一碟饭，都已经没有味儿了，就是炒到最后它已经没有味儿了，
味同嚼蜡。
对对对，
是嚼。
他新的一部又要召唤小萝卜的唐尼，我真的崩溃了。
对，我看了，所以我想说啊，
发现没有人家不行，然后又把叫回来。
我说这不太合适吧？
我突然想到，就是因为前两年。大家在评论新的文学的时候也是这种说法，因为就是相比于什么莫言、余华、阿城，再年轻一些作家，他们的可能生活的经历经验并不是那样，然后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周边的生活或自己内心的感受，就是那个写作范围缩得比较小，所以其实在文学领域已经早就有这种言论或者是有这种体感，然后现在就开始蔓延到其他的娱乐领域嘛，就是泛文化类。
我觉得跟大环境的转向非常有关系，因为你想要写出更多的内容，或者是更深刻、更直指核心、更能走出去的东西是很难的。首先就没有得到很大的支持，就当你写这样的题材的时候，它没有得到支持的话，你靠个人的力量想要走出去，那个市场也很难打开，因为就首先向内就有一个巨大的关卡，你没有办法去跨过去，然后呢你个人想要去做出什么样的能量和努力让外面的人听到，这都很难。
但是你乐观点的话，也可以像之前徐子东老师说过的，就是大意啊，就是每一代文学的高峰跟大众跟大环境都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突然出现的，就是所以你可以乐观一点，可以乐观一点，无所谓吧。
好的，那你们在消费降级之后有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是我真的不需要？其实这个刚才有聊到一些，就是大家在各自重新规划过自己的生活之后，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确实可以砍掉的？
这两天我有看到一个微博，就是讲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花钱都是为了幻想税而花钱，我们花的那个钱它是一种幻想税，就比如你买那个苹果的头戴耳机，为了达到一种就感觉自己很酷，然后自己走在街上戴着那么那个耳机，然后自己也穿得很潮，然后是为了那么一种幻想买的。然后你买 Switch 是为了就是大家一起周末趴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床上或者沙发上一起打游戏那种幻想买的。然后你买 Pocket 3是为了出去旅游，就是幻想自己会出去旅游拍很好的景儿，那么着买的。其实你为一个产品消费，消费的不是它的产品本身，而是一种消费场景。你是为了那个场景而消费。这个不是大家的问题，就是因为就是做营销的时候的确要这么营销，因为你为了它的硬产品，你的确很难把它推销出去。但是你一旦给了它一个场景，大家就很容易购买嘛。但是现在你来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打碎自己的这种幻想，其实也要从这种场景入手。就是比如我之前在北京经常下雨的时候，我突然就很想买一双日本野鸟协会的雨靴，它其实就是一双大概到膝盖那里的雨靴吧，它长得很好看，然后它的产品图是我很吃的那种类型，我就会幻想就是我穿那双靴子，然后上面穿一件短风衣，然后打着一把透明长柄伞走在街上，
大钟寺
走在街上，
白塔寺。
但是呢，那个东西吧，它除了有一个防雨性能以外，就是比如你夏天穿可能还会觉得有点闷，然后其实你又不去趟河，你也不需要到膝盖的靴子，并且北京其实下雨的时间也就那么几天，然后它冬天就冷了，它也穿不了了，然后夏天
我好想搜一下它长啥样，
它春天其实也穿不了。我最后说服自己，就是我需要用到它的功能跟我现在手里有的 Tiblan 是一样的，所以我有 Tiblan 就可以了。然后呢，我自我调理了一下之后，发现就是北京下雨那几天，我就穿我的 Tiblan， 哎，它就过去了，
熬过最想使用它的
那个季节吗？对，就是这种幻想场景，它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也行，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挺好的。我感觉我重新整理了一下我的生活之后，我发现我不需要吃那么多的饭，就是。
竟然已经到达了这个层级吗？
这样吗？已经
不是，就是有时候我会发现回到家我不想做饭，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很想吃饭，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吃饭，然后由于我不想做饭，所以我就点了一个外卖。但是我吃了那个外卖之后呢，也没有很开心，只是单纯的觉得有点顶，这一碗就过去了，就偶尔，就像这种时候，其实我就可以不吃。这听起来不太健康，但是我
no, 本这辈子都在挣扎减肥的人告诉你，那时候就是馋了。
好，
就是如果你就家里可以备一点坚果或者酸奶，你就吃两口，然后就去睡，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人空腹16小时、嗯、没有任何问题，你觉得饿也不会死，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大家可以去买一点那种烘焙燕麦。在家里、嗯、就是它可能里面还掺了一些坚果和果干。
括号燕麦是碳水，括号完毕。
是是是，但是它都烘焙燕麦，它都不是油炸的麦片，你就差不多就这样吧。
好，
然后它里面还含了坚果和果干嘛，对吧？
是是是是。
然后那种东西其实你抓起来一把当零食也行、
嗯、
然后你用它拌个酸奶也行，
嗯，
就是能很简单的解决掉一餐，并且它是有梯度的。你要是一边饿、
哦、
你就抓一把，你要是再饿一点你就拌点酸奶、
哦、
你就拌点酸奶，这酸奶这个蛋白质也补充到了，然后你还可以很无负担去睡。
嗯嗯，郑总呢？
至少今年我没有特别明显变化，因为我感觉我这几年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一个长期的感受吧，就是我曾经因为嚷嚷减肥和断食已经还有生酮已经嚷嚷好多年了，至少有两年了吧。然后我最最开始是完全没有办法不吃主食或者不吃米饭。我一个东北人，我对于碳水的那个需求是很基因和生存上的那种需求、嗯、然后呢我发现两年下来我真的可以完全不吃大米饭。
好腻。
虽然我的内心对于面条还是会有些渴望、
嗯、
但是我就会发现，其实就是一旦你想要做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的时候，你不要奢求自己马上就能变掉。就比如说你想要坚持断食、
嗯、
你一天断了，然后你后面几天开始把它猛吃回来、
嗯、
也不太好。就是你可能把它当成一个比较长期的事儿，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调整身心，然后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去上瑜伽课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说，其实因为我总觉得比如说我啊，就身材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说其实你底子挺好，你只是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然后让你的一些部位，你知道、就是、
什么是不好生活习惯？
就比如说翘二郎腿、
哦、
我现在
那我放下
立马放下
对啊，翘二郎腿啊，然后比如说久坐不站啊，就是这样、
嗯、
就是比如说那个你的胯和你的臀部和大腿还有小腿，就小腿粗肯定是你走路的姿势有问题，外八内八什么什么的，就是没有什么脚跟先着地，就是有巨多的这个你可以在意的身体的、
嗯、
日常的状态和你饮食的日常的状态、
嗯、
你都需要花时间慢慢慢慢把它调整过来。不像我已经活了30多年了，然后你现在在改变的是你过去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一些问题。
是是是。
然后所以呢也不用特别，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日常的事情。就周末的时候，周濂、陈嘉映他们做了一场活动，叫做什么寻找日常生活中的光亮嘛、
嗯、
然后周濂老师就说，我们的每天生活当然就是日常啊，就是你不能祈求你有一个戏剧化的生活，这样你会累死的、
嗯、
所以日常的生活就意味着你就需要处理每一天每一顿饭，然后每一个消费的选择。然后它并不是说别人给了你个 list， 你按上它1234567890你就可以了，就没、
嗯、
没有用。别人告诉你生酮的1234567890不，你做不到。所以呢、
嗯、
不妨慢慢来，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关键的是在你忍不住要干什么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办法来说服你自己。因为人有的时候情绪一上头，或者是对什么东西一渴望，就是很难抑制住的。就我有一阵子特别爱吃那个胖妹的豌杂面，哇，我就是每天一醒来就想，我今天想吃豌杂面。
那你就吃一个吧。
不是，关键是他会
输入了指令，
吃完了之后就更想吃，吃完之后就更想吃、哦、你知道我是那种一旦进入一个不好的碳水循环、
哦、
我是需要花更多的钱走出来，然后就更难受、
嗯、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觉得你有一个劝说自己的方法，无论是在花钱或者是在想要买些东西或者沉迷什么的事情的时候，你都有一个办法跟你自己对话，就是意识到说，哦，这是一个情绪，你要处理它，或者是这只是你馋了，你要慢慢开始学会用这种方法来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可能才能解决它。就比如说我那天晚上，我其实发了个小红书，就是我煮了一锅火锅底料，然后里面加一堆菜和肉，然后我在犹豫最后的那一把面条要不要加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指环王》里的名言，就是阿拉贡在带领所有人去攻打、
哦、
攻打摩多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黑的那个城墙的时候，他说总有一天人类会互相欺骗互相怎么样，然后这个世界会堕落，但不是今天。然后他说，嗯，总有一天我可以吃面条，但不
是今
天。然后我就没吃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
可以。
但那天也吃的很干净，因为那一锅就是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豆腐，什么什么都有，就很幸福的一锅。只不过没有加上最后那碗面条嘛。
嗯，
好厉害的咒语。
但是我很懂这种，就是其实。就对嘉瑞来说可能是那个碳水或者是那把面，但是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希望自己可以控制一下，但是对吧，就是就一直处在很长时间处在跟这个欲望搏斗对抗的一个东西上面，然后他在那一刻想起了阿贡的面前。可以刻在脑门上这个话。你就下次还有什么东西你就跟自己说不是今天，可能是后天大后天，但不是今天。
对，他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跟自己对话、就是消费的时候对话一下自己的食心也不错。
对。
那我们最后呢有两道脑洞题，请大家一起来回答一下，可以就想回答的现实一点也行，然后飞一点的也可以。然后第一道脑洞题呢就是，如果现在能让你降价一样东西，你会选什么？
贝果。就是我觉得国内的这个烘焙行业它的溢价实在是太高了。
嗯，
尤其是贝果，它只是一个中间游动的馒头，它不可以那么贵。
西方馒头。
对，
它里面夹了馅儿，20块钱我可以接受。
就比如说它什么馅儿，
比如说它变成一个有蔬菜，然后有肉，然后有 cheese， 然后什么就变成一个像三明治一样规格的一个东西，他卖20我可以接受，但它一个卖20就
那个东西在现在就是放在一些专门的贝果店里要卖60多块钱。
什么？为什么？
因为里面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我看的那个里面有熏三文鱼，但是熏三文鱼也没有那么贵，就
自己做吧。
对，然后现在只是一种，就是比如哪怕它只是和面的时候往里面放了点蔓越莓，然后往里放了点什么，它就20块钱了，我真的无法理解。就是它真的，它凭什么
3.9块？
对，它凭什么呢？
我也有同感，关于一些突然吐出来的物价，因为呢我经常会去吃本土化的港式餐厅嘛，然后我发现他们里面都会有一道菜就是叫蒜香排骨，你们应该也吃过吧，就是炸了那个排骨。 That's it。 但是在北京的很多家我吃过的那种粤式餐厅或者港式餐厅里面，他们都要卖70加，我真的很震惊。我就一直在想说，你凭什么？你一个排骨有多贵，然后你炸了一下你给他卖70，你最多加了两片虾片进去，你给我卖70多，还有卖80多的，我就不点名是哪家。我就想说你 no 这个不行。所以如果可以让我降价一样东西的话，我必须把这一个菜的价格给降到50块钱以下。其实我是想降到40块以下，但是考虑到现在大家那些实体店经营不容易，我就降到50块以下。
广东人震怒。并且那道菜里面重点是排骨，它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骨头。
呀，我觉得非常不合理，请给它降下来。
我只是有一个很切实的希望，就是因为我手机坏了半年，我的手机接打电话听不到声音。然后中间去，哎，我手机很老了，是个 iPhone 11，然后去修了一次之后又坏了，我就不想去修了。所以我最近半年都在过一个没有办法接打电话，就是凭借着我猜这个电话是谁，然后他要找我干嘛的情况去。虽然双11了，然后新的 iPhone 也没有降价，然后我就想看那15可不可以买一个。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都没有这种，你可能上学的时候花的是爸妈的钱吧，然后就觉得啊，买个手机嘛，就是求一下就有了。然后现在就是有一种钱在我自己手上，就是你也不是买不起，你当然还是买得起，
但是你知道这份钱你付出了多少的，
算了一下自己的时薪，
然后觉得不忍心，
算了一下未来的时薪，觉得这辈子不会涨了，所以
都是我的辛苦钱，我真的要买这个 iPhone 吗？
好问题。
但阿拉贡出现了吗？
阿拉贡在这方面没有帮助我。
但你到现在还没换吗？
没有啊，
但是可能要换一下，因为我有看到是谁，我忘了在哪里。
卖
哦，好的，是麦，然后就彻底崩溃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再见爱人，
还是该
要换一下。
对，还是
现在不换，你至少要把你的
资料备份
一
下。
对，
万一他哪一天崩溃了。因为这个不是脑洞题嘛，然后我就写了香奈儿在里面。
你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因为
这个还蛮现实的。
是，
我不得不说，
我主要是想到它是硬通货，
很有道理。
那我让它降价的话，
它不会涨钱的。
为什么？
就是
不是，他这题干是如果我选择一样东西降价嘛，那我就让他降价，我在低价的时候购入，然后后来他就慢慢回自己的市场价。
是个抄底的思路，
对，是个抄底的思路。就有一些中古的香奈儿包包，就是你买了它之后它是会升值的，因为款很独特。如果某一天突然它流行起来了，对吧？就买那种就是 vintage 或者怎样的，然后它突然流行起来了呢，那它就会涨价。
今儿的这个设计虽然是脑洞题，但也小心翼翼，不是就是小，就是哦，有一天我买了一个中古的，然后它有一天突然涨起来，然后我就可以收回那个钱，就是你知道我们有多么小心翼翼吗？好可怜，
把前面的条件全部都给它想好，因为我有看到一些我关注的博主啊，就他们就某一天这样子做，然后就发现真的能小赚一笔嘞。
好，那就脑洞题第二题，如果有一天消费降级会成为常态，就是会一直降降降的降，那你可以靠什么技能活到最后呢？
我本来还想说去洗盘子，然后发现吴师傅说西餐厅也不好干，中餐的盘子还是算了。
我觉得我可能靠我买了一些东西，然后觉得用的不错，把它推荐给身边人，然后我从中抽成。
可以，
你现在也可以干这个事情。
现在，哎呀，我真的觉得我有很多淘宝店都应该给我钱。
就是啊，
真的
我们都是靠你活着的。
不得不说，从吴师傅那儿买了好多东西，我现在无数可以抽成，抽到起码可以小赚一个月工资，我觉得都可以有了。这么多个人，这么多的时间，
淘宝什么时候增设一个抽成机制？谢谢。
我自己写的这道题，我自己写的是，我应该会靠喜欢收集塑料袋成为塑料袋富人。就这个塑料袋只是其中一种东西，它也可以是一种符号。就是有时候我会收集一些有的没的，就像那个之前你们说我的那个收集麦当劳的奶精，就是这种啊，然后还有那个番茄酱啊，然后还有塑料袋。我每次买衣服，因为淘宝那些店不是都会有那个塑料袋装的那种衣服给你嘛，然后那个袋子我一般都不会扔，我都会收集起来，然后下次比如说出差旅游要装衣服，或者有一个袋子装脏衣服的话，我就会都会拿那些塑料袋出来。然后现在家里面有一筐子的那种塑料袋。
我也有、啊、
哦，你也有、那我俩要竞争一下。
也不用，这个东西能怎么挣钱呢？
拥挤了起来，就通过卖塑料袋、
也不是卖塑料袋，就是可能是靠这些收集这些小东西，然后可以活得久一点，就是大概是这种意思。其实写这个脑洞题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想的是那个月药里面有一个大叔，他很厉害，但其实他蛮有钱的，但是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就是他通过好像什么买股票什么成为股东，然后那些公司好像会给他们的股东送很多的
消费券，是吧？
对对对，消费券和赠品，什么大米送好几袋，然后或者是牙刷牙膏都有，然后有的会送消费券，就会比如说什么电影票，去某某某店的那些吃饭的那些票全都有。所以呢，他虽然他是个有钱人，但是他就是生活全靠这些在过。我当时看到就觉得很厉害，就是很希望学习这种叫什么，薅到的羊毛你都要好好的把它利用起来，不要就是白白的浪费掉。就是我感觉他的那个生活也过得挺好，包括他参加月曜这个节目超好笑。有一次月曜就给他完成一个新年的愿望嘛，然后他就说想去植发，所以好像那笔钱应该也是月曜节目组给出了。
他好会呀、啊、
对，就是 you know, 就是感觉他活得非常好，在这些消费的一些叫什么
便宜不赚白不赚。
对对对对，好，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差不多了。其实最后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消费，其实我们还有没有能够自我奖励的东西？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很多时候想要消费其实是出于一种自我奖励吧。那如果想要在消费降级的这个常态里面活得更好一点的话，我感觉好像需要开发一些跟消费没有那么强相关的一些自我奖励的方法或者东西。所以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会经常把自我奖励跟消费连到一起，是因为它够快，并且它是一个被商家已经给你设定好的，然后你能直接的买，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幻想到自己使用的场景以及那份幸福感，所以你会很直给的用钱来奖励自己。但其实这个感觉就很像是爸妈搞不定小孩所以把手机扔给他。他很快，但是他并不一定是幸福感以及 对自己最有用的，以及就是相当于能持续的在以后感觉到这份好的方式。我的话就是其实可能奖励自己的方式是，这个在之前几期也讲过了，就是更多问自己一些东西，不一定是一定要花给自己钱，就比如这件事你愿不愿意做，这个东西你到底想不想吃，然后呢这套门你到底想不想出，类似于这种事情，就它不一定跟钱强相关，但其实就是你多问自己几句，自己心里总有一个答案，然后你诚实的对待这个答案，就属于对自己很好了。
好，就是如果这个答案确实是一些消费的话，那就
也可以接受。
你要不要试试问问为什么你需要那么多奖励自己，是不是你太累了
所以是要解决那个根源的问题吗？
对，因为就是早年我们在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所有人都是这样，就一开会大家开始打开淘宝，因为就特别痛苦，就每天都特别痛苦的时候，你又不能干别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倾向于买买买嘛。我自己就觉得你先解决那个50%，为啥要非要奖励自己的那一块，为什么你们会用奖励自己这个事情来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要奖励我自己干嘛，我平时就是衣食住行然后买需要的东西，你说我奖励胖总一个猫条我可以理解，你说我奖励我自己一个猫条，我就会觉得那不都是我自己的钱吗，那有啥可说是奖励的呢，你要的东西吗，就是你首先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奖，你首先先想想清楚为啥你会觉得那些是奖励，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亏待了你自己什么，需要一部分的补偿，然后其次就是按照吴师傅那个方法就行。
对，我理解我理解郑总的意思，其实说就是你不要陷入那个循环，就是受苦然后补偿再受苦再补偿，就如果你跳出这个之后会发现其实就是可能过得没有那么痛苦，也不需要那么多补偿来代偿自己。
我最近的想法可能跟刚说的也有一定的联系，我最近的想法就是两个字，去做。可能我今年买东西少也是因为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就没有那个精力分散在那个方面了，就是当你的生活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你更想要去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你那个消费它自然就会往边边这样子靠。前一段时间跟脱口秀演员 Echo 聊天，他也说了一小句话吧，他就说去创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胜利，然后这种小的胜利可能就是你去实现了一件事儿，或者是哪怕也不是实现，只是你散了个步然后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它都可以是小小胜利中的其中一环，就是当你去行动起来，只要你去做了就会有改变，然后你可能就会从中产生一种由衷的喜悦和成就感，然后这样子的事情它慢慢的循环起来了的话，生活就会往前滚一滚。我是这样想的，它可能也可以成为我消费降级的一个比较正向的理由吧。
好的，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结尾很好了，那我们今天其实大概就聊到这里，假如以后真的要持续消费降级的话，大家也能在这个环境里面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切就是慢慢来就好，慢慢调整，总能找到一个舒服的能够活下去的样子。
3、2、1
就这样吧。By way too fast, I still think of us, our hallways, forever on my mind.